老王爷伸手要抓常玉春，旁边有人提醒他：“王家千岁，您等等，您看，那不是少殿下，少殿下暴斩刚须，比这个人年龄大。这个人虽然有胡子，你看，没有少王爷年龄大。您看错了，可能是赶考举子，是吗？”老王爷定定心神，擦擦眼泪，他仔细的看了又看，可不是吗？这个人比石蛮王撒玛野汗得小个七八岁。哦，这是因为啊，思儿心切。如果他要知道石蛮王是死在常玉春手，他得跟玩命，常玉春也就活不了了。他越看常玉春，他越爱惜。这一黑汗，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赶考的，我来晚了，你放我过去吧。哎呀，老王爷想，这员虎将进了五科场可就没命了，我不如救他一命，他必然感激我，到时候我收在身旁认个义子多好啊。想到这说，娃娃你姓字名谁？常玉春说，大将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怀远。嘿，说到这儿他不说了。怎么，常玉春改名了？不是，因为临行前老太太嘱咐过，有人问起你名姓，只说姓常名清，不许提怀远黑太岁打虎将之称。刚才古伦铁木怀一问，常玉春说出了怀远俩字，想起了娘的话，改又改不过来，张了张嘴说了个黑字。王爷一听，哦，他叫怀远黑，嗯，真长得是够黑的。
怀远黑啊，你要上哪儿去啊？
方才我说过了，我是赶考的，来晚了，你放我过去吧。王爷想，这可是员虎将，进了五科场可就没命了，我不如救他一命，他必感激于我，我把他收在膝下，倒可遇我思子之心，将来还能助本王一臂之力。想到这说，怀远黑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本王乃当今皇上的皇叔，神力王古伦铁木怀。你随本王回府，明天再进五科场如何？
啊！常玉春一听，倒吸口凉气。哟，原来他是石蛮王撒玛野汗的父亲呢、啊！要让他知道是我打死他的儿子，我就没命了。36计，走为上策。想到这，他一拨马，两脚一磕马肚子，这匹马四蹬开，窜出几丈远。官兵刚要追，
古伦铁木怀说：“不用追他了，中军官在，
拿本王令箭，跟随怀远黑前去。你需要如此这般，怎么办？”
是。
中军转身走了。老王爷带领官兵巡街去了。再说常玉春撒马飞跑，头也不敢回，闯过十字街。这是天已经大黑了，路两旁买卖铺户已经关门上板，掌灯烽火了。他瞧瞧后边没有追兵，这才拐进西大街，甩灯下马，牵着马来到一家店房门前，上台阶，啪啪啪敲门板：“开门呐，开门！”里边有人搭话：“谁呀？”“
我。”“
干什么的？”“
住店的。”“
对不起，我们这儿都住满了，你呀、啊、再往前走几步吧。”常玉春拉着马又来一家店房门前，上前叫门，里边问：“谁呀？”“
我。”“
干什么的？”“
住店的。”“
对不起，您再往前走走吧，我们这儿满了。”一连走了好几家都这么回答。眼看西大街快走到头了，是啊，明天要开科取士是正日子，今天店房可不都住满了吗？不但住满了，人家里边都忙活着准备做饭，二更天赶考举子就起来吃饭要走啊，没有叫开店门。常玉春一想，这哪行啊，住不上店吃不上饭，明天怎么进场啊？一边走一边打主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已经到了西街口了， 门前呢，金字黑漆匾，店房挺大，写的悦来店。他轻轻上前敲了几下，开门，开门。里边伙计问：“谁呀？”“
我呀。”“
干什么的？”“
找人的。”“
找谁呀？”“
哎，我就找你。”“
哟，找我呀？你等会儿啊。”功夫不大，门栓一响，哗楞门开了。还没等人家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常玉春一迈步就挤进来了。伙计看不认得，哎，你找谁？
我找你。
我也不认识你，你找我干什么呢？
哎，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开店的呀。
对呀，我是住店的呀。不找你开店的，我找谁呀？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是住店呢？
我要说是住店的，你能给我开门吗？
伙计一听，闹了半天他诓我呀，嘿嘿，对不起，你虽然进来了，还得出去。
为什么？
我们这儿早没地方了，你再往前走几步吧。
我呀，一步也不走了，没地方也得住下，住马棚也给你上房钱，不让住，破破，我先揍你一顿。嘿嘿嘿。
小伙子一看常玉春这模样，知道惹不起，赶紧陪笑脸：“哎呀，您非要住下，你看没有，马棚旁边还有一间小草棚，可是又脏又窄，只要你不嫌憋气就行。”“
行，
那好了，您跟我来吧。”伙计把六爷带到草棚呢，把马拴在槽头上，又拿过一套被褥在草垫子给铺好。伙计转身要走，常玉春说：“等会儿，
给个令。”“
哎，这草棚不能点蜡烛，您凑合点儿。”“
不点蜡烛就把手里提那盏灯留下，
这灯是我提着照看店门的，怎么能给你呢？”“
不给也算了，你弄点吃的。”“
嘿嘿，没有了。”“嘿，早就落灶了，明天再说吧。”说完伙计噌就跑了。常玉春怎么喊也没用了，没办法，摘下头盔，卸下假叶子包好了，把大枪一顺，躺在褥子上运气，天太热喘不过气儿了。就在这么功夫，就听店房门巴拉巴直响：“开门，开门。”伙计没好气儿说：“别打门，快走吧，这一点地方都没有了。”门外不但没走，反而拳打脚踢，嘴里骂：“该死东西，再不开门拆你的店。”常玉春在里边听得真真的，心想遇上狠的了，伙计我看你怎么办。这伙计咣当把门开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外边人一抬手，啪啪俩大嘴巴：“该死的东西，砸门你不开。”伙计看，咦，哟，老爷老爷，您息怒，差官老爷不知道您有什么事儿？您查店房吗？
什么查店房？
来的是谁？正是老王爷古伦铁木怀的中军，后边还跟俩兵呢。这人来干嘛的呀？原来老王爷看着常玉春，想起自己儿子，发了恻隐之心，叫中军拿我的大令跟他前去，看他住在哪家店中。你告诉店家，就说怀远黑是少殿下，叫他们好好照看，不许他进五科场，倘若将他放走，必将严办。中军呢，接过令来，急急忙忙跟随常玉春。所以常玉春进店里刚躺下，中军就到了。店主人一看门口那连吵带闹，赶紧出来：“哟，差官老爷，哎呀，不知您大驾光临，多有得罪，有什么话你就跟小老儿我说吧。”中军说：“这还差不多，我来问你，刚才店里来了个黑大个子吗？”常玉春在里边听见了，噌就蹦起来：“干什么？找我？看来是官府的，找我干什么？我得防备点。”他摸黑把头盔也戴上，把那大枪也抓在手里，静静的听着。中军说：“店家，刚才来那黑大个是我们王爷的少殿下，因为跟老王爷生了点气，他赌气要进五科场比武，就跑出来了。王爷有令，明天不许他进五科场。如果他进了五科场，我告诉你，就封了店房，抄了你的家，把你宰了。”“
啊，是是是。他现在在哪歇着呢？”
伙计吓坏了：“老爷，他在东家的房里睡呢。”
哦，
那我们不惊动他了，给他准备点吃的，听着没有？说完拨马走了。
常玉春听得挺清楚，这是那老头子派人来了，他干嘛缠着我？
少殿下
啊，可能拿我当石蛮王了，嘿，有点意思。
嗯，刚才我听说好像干什么，弄点吃的，那可好，他们一会儿得找我。
常玉春呢在人眯着，再说那伙计听中军一说，那黑的个是古伦铁木怀的少殿下，吓得腿都软了，身上直冒汗，褂子都湿透了。中军走了，赶紧跟东家说，东家，那位少殿下让我给搁到马棚里了。
啊，
哎呦，你这孩子做事这么大意，要叫王爷知道咱们还有命吗？
哎呀，那也不怪我呀，他不说我哪知道他是少殿下呀。
东家一想也对呀，他的脸上也没贴着字儿，谁知道他是少王爷，埋怨伙计啊也没用，赶紧想辙吧。怎么办呢？哎，有了，你快把厨子叫醒。
哎，根本就没睡，厨子们都忙着做面食给赶考举子做吃食呢。
别做了，叫他们赶快炒几个菜，什么好炒什么，你再把少殿下请来，我帮厨子做饭，然后呢我请他喝点酒。
哎，不不不，我帮厨子做饭，您请少殿下。
为什么？伙计怕挨揍。
东家说，你忙什么呢？我还有话说呢。还有什么事儿？
哎呀，吃完饭咱叫他上哪儿睡呢？上我那屋吧，贵房睡，
这好办。可是明天他要进考场，谁拦得住？得想个办法啊。伙计想了想，哎，我有好法，咱们了等他睡着之后，把窗户用棉被挡上，门外打更的注意点儿，三更咱们打一更，天亮打二更，叫他睡过头进不了考场不就行了吗？要是这招不行呢，吃饭的时候你多敬他几杯酒，把他灌醉了，咱们就省事了，过了明天咱不就平安无事了吗？
嗯，行，这两个法子咱们都用，不是更保险吗？俩人商量好了，伙计到厨房帮厨做饭，东家折腾他的屋子，换的新被褥，估计饭菜差不多了，自己提着灯笼来到了马棚。到了门口，滴滴声音喊，少殿下，你老还没睡吧？
常玉春没睡，他在琢磨东家的事儿。就在这么功夫，店家在喊，
哎，少殿下睡着了吗？
睡着了。
哎，睡着你还说话？
嗯，怎么草棚也不让睡呀？
哎呀，不是不是，刚才小伙计不知道是你老人家来了，多有得罪，少殿下你老大人大义，多担待吧。俗话说不知者不怪呀，他是个孩子，我备了几样酒菜，请少殿下赏个脸，到钱柜啊喝几杯怎么样？
常玉春这一阵又饿又乏，听说有酒，哎呀，乐坏了。
常玉春酒量挺大，在家里母亲不让喝，路上刘伯温不让喝，怕他误事，到这阵可没人管他了。心想，管他什么少殿下不殿下，吃饱喝足了，明天好下五科场。
嗯，既然东家一片好意，那就请吧。
说着起来了，低头哈腰出了草棚子，马上有人把他盔甲包提出来送到了东家的屋里，然后找了个大桌面大屋子请常玉春坐下，心里琢磨，老天爷保佑，今天既没挨打也没挨骂，真是难得呀。这是常玉春随着主人来到屋里，哎呀，一股香气扑鼻，他低头一看，屋里明灯蜡烛，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旁边还有一大坛子酒。常玉春暗暗好笑，这帮势利小人，刚才要吃的他说落灶了，听说什么少殿下，嘿嘿，一会儿就摆了一桌子，真可笑。常玉春就忘了，
刘伯温叫你今天无论如何晚上要找到吴殿章、朱元璋，把那封信送去。由于古伦铁木怀这么一折腾，他担惊受怕逃走，又住在小草棚子，再看见酒肉，早把那封信的事啊忘一边去了。乐乐呵呵往这一坐，嘿嘿，我要不吃白不吃，吃！你看他甩开了腮帮子，颠开了大牙，风卷残云，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菜全进肚了，吃饱了喝足了，该睡觉了。好，您往这边请。给他送到那个小黑屋子里，往那一躺，呲呼呲呼，他睡着了。这一觉啊，就睡到大天亮。他不能坐起来了。哎呀，什么时候了？他往周围一看，黑咚咚的。在耳听了听，就听外边梆梆，晃晃，哦，二更啊，天太早，再忍一会儿。他又眯了一觉。醒来在耳听听，梆梆晃晃，门外又打二更。哎，这店有毛病吧，怎么老打二更呢？我得看看。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上衣也扒了，外裤也扒了，好不容易穿完了往外走，没推开门，这怎么回事，这么黑呀？仔细的一摸呀，哎呦，门上窗户上都糊着好几床棉被。他刺啦把被拽起来，把门推开一看，可了不得了，太阳已经老高了。那伙计坐在过道呢，还打二更呢，他可都急死了，上去当的一脚把伙计踹了个跟头。好啊，你误了我大事，你招打，举拳要打。伙计赶紧跪倒，少殿下饶命饶命啊。哎呀，我问你，天都这么亮了，你怎么还打二更，误我大事，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我坑苦了。少殿下，这不怪我们呢，这是王爷命令，吓死我们也不敢违背呀，要叫你出去我们脑袋全没了，我们惹不起呀，往少殿下开恩。等等，哪个王爷什么命令？哎，你父亲神力王古伦铁木怀说是你跟他生气，不让你下五科场，我们要拦不住你，我们就活不了了。哎呀，气死我了，快给我备马。常玉春想，又是古伦铁木怀的命令，这老家伙怎么老缠着我，他要干什么呢？我快离开这儿吧。已经把马给他牵着过来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道咕噜道道三声炮响，常玉春大吃一惊啊！哎，甭问，这是五科场开始比武了。哎呀，伙计，你可把我坑苦了！急忙搬杆认凳，乘胯坐骑，伙计回头见吧！啪，呱呱呱呱呱呱，打马入飞，直奔五科场。到这一看，可糟了，贡院门早就关了。外边用三道虎头大锁锁得结结实实，门外戒备森严，没法进去。正在着急，就听里边人喊马嘶，战鼓如雷，杀呀冲啊！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喊喝声，常玉春着急，这匹马也着急，这匹马西楼暴叫，那意思说里边打起来咱们过去啊，怎奈寸步难动，哎，来迟一步不能进场，这可怎么办？店家呀，你可把我坑了，回去吧，不甘心呐，难道我真就白来一趟？哎呀，还有没有别的门呢？他围着五合场转了一圈，想找个地方进去。这么大的五科场只有一个门，还锁得结结实实，为什么呢？其他有门没有？过去有门，四五个门呢全堵死了，因为这围墙里头就有消闲埋伏。这怎么办？他转来转去啊，发现在西南这贡院墙外，离着相隔有个一丈多远的地方，有个挺高的土堆，像个小山包。贡院的围墙是一丈六尺多高，这个小山包呢能有六七尺高。这个地方挺好，我虽然不能进去， 要是能够看见里边比武也不错呀，还许看见我的哥哥们。想着这，催马上了高坡，站在高坡上能看见五合场全貌，那就是他，因为他个儿高啊，换一个人也看不见。只见五合场内人山人海，一排排，一列列，整整齐齐，威风凛凛，杀气弥漫。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大的小的，一个个盔明甲亮，英姿焕发，斗志昂扬。掌身区再往梅花圈里边看，哟，演武场上比武已经开始了。一个是白脸的，一个是红脸的，两个人呢各自拽着鹿筋绒绳，干嘛呢？来回拽呢。他正看得起劲儿，忽见人群当中吵吵嚷嚷的，原来是二哥胡大海和个蓝脸大汉高声争吵，就是为那张破弓在吵闹。就在这阵儿，七弟郭英到了他们跟前，接着郭英箭射鹿筋绒绳，常玉春在外边喊好啊，好，七弟的箭术出奇，真不愧神金小霸王，好啊。厂里的一切常玉春看得清清楚楚，可就是干着急进不去。就这么功夫，郭英箭射金钱，突然从彩山厅上窜过几条大汉，把郭英拉下马给绑上，推到彩山殿下。刀斧手拿着鬼头刀，看着样子好像是昏君传旨要杀郭英。常玉春可着急了，哎，这不行啊，